我们看137页最后一行，信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可以对治不信。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信心？就是除了我们改过以外，把疑根去掉以外，把怀疑不信这个去掉以外，没有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圆满。所以我们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信心才圆满？就是你什么时候没有什么不信，不相信别人啊，怀疑啊，你什么时候没有，你什么时候就有信心。因为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不可能说我对佛法很有信心，可是我又怀疑东怀疑西，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你会怀疑表示你信心还不圆满，只要你还有这个念头，还有这个种子，它就会升起现行。所以信心它最大的作用，这边讲到的就是对治不信啊，它可以去除我们怀疑啊啊那些那种染污的心，以及乐于行持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为什么有了信心之后你才可能行善呢？因为你相信嘛，你相信因果，你相信善有善报，你相信三宝的功德，你相信自己的自信什么本质具足佛性，菩提自信本质具足，菩提自信本质清净，心本来是清净的，那你才会朝这个修行的目标不懈怠，非常精进努力的去达到最后的开悟成佛的目的。这整个过程呢，就是靠信心来推动，因为你相信自己成佛，你才去努力修行嘛。可是会放一懈怠，那就表示说你这中间可能还有夹杂的其他一些染污烦恼在里面啊，或者是业障啊，没有清净啊等等的。所以信心它等于是推动我们去行一切善，不管是有漏的善还是无漏的善，都要靠信心才能够圆满。我们我执没有断，以前就是还有带着我啊，行善也有，做好事也有我的观念啊，我今天帮了什么事情啊，我帮了什么人都记得很清楚，也没有关系。那个我们叫做有漏的善法，它是跟烦恼相应的。可是之前我们还是要行世间的善法，所以即使它是有漏的，它带着烦恼的，带着执着的，没有关系，它还是在累积一些福报或者是功德。可是慢慢我们开悟啊，见到空性，明白实际上没有我无我这个道理之后呢，这时候行的善就没有一个我在行善的人，也没有我行善的对象，或者行善的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当下把它空掉。那个就是说你开始行的是无漏的善法，无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烦恼，没有执着相应，叫做无漏。所以不管有漏还是无漏，都是靠信心才能够推动，让我们精进努力不懈怠的去完成一切的善法，因为我们相信，相信它会有这样的结果，有这样的功德，然后让能够无漏的善法能够让我们成就菩提的佛果，我们这样相信，我们才会去努力去完成它嘛。所以他这边讲说，可以成就一切的善，不管是世间还是出世间的善，都是靠信心才能够圆满。好，接下来他还是再次的重复信心的内容有哪些？有三种，由以上可以得知，信的差别有三种。第一个是对诸法的四相以及实相，就是有为法和无为法都能够产生决定的信解，就是所谓的圣解。不管对一切事物的生生灭灭的现象界，我们可以如实的了知，它是无常生灭的，它是无我的，这个我们就对现象界有了什么圣解。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轻易的动摇你的观念，对这个无常的观念，对无我的观念，对性空的观念，对三界轮回只有苦没有快乐这个观念，是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动摇了。这个好，我们就是对现象界有了信心，所谓的事这个方面有了信心。所以这个时候人家说，哎呀不要这么精进的行善，或者不要那个我们去做什么啊，这个 这个不用那么急，或者是啊不用那么努力，没有关系，那我们先去做别的啊，跟贪嗔痴相应的那些事情。所以有人就是试图动摇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可以尝试啊，就是可以反省自己是不是很容易就受到别人的引诱啊，或者是诱惑啊。因为世间的诱惑太多了，尤其是现代资讯越来越发达，贪欲的外援越来越多哦，所以现代的修行人势必要比古时候有更高的定力，要不然他很难抵挡诱惑啊，这种声光的诱惑啊，看的啊，听的啊，闻的啊，尝的，还有身体健康，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健康长寿的方法越来越多，所谓的养生之道，这个也是诱惑啊。修行人应不应该好好的来研究那个啊健康长寿的秘方啦，或者是要吃哪些健康食品啊，或者是要练哪一些功法来让自己的什么身体更健康啊。修行人应不应该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究这方面，应不应该？你可以有很充足的理由啊，为什么？我要先把身体弄健康，我才有力气修行，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不是这样子呢？啊，应不应该把自己身体先养的啊，先养好来，才能够好好的修行，是这样子吗？是啊。啊？
应该是调心。
调心比较重要，可是病恹恹的怎么办？没有力气修行哈，整天在忙着看病，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啊？应该怎么办啊？有病要不要看医生？去看医生是不是怕死？嗯，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身体好好的去把它照顾啊，像菩萨戒里面就有一条，你无缘无故的折磨身体，行那个无益的苦行，没有任何利益的苦行，犯了菩萨戒。他这条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叫我们很爱命，很贪生怕死，然后很爱护这个身体，舍不得这个身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借假修真啊。我们要完成这个菩提道业，不管是自利还是利他，身体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有病要看医生，但是是没有执着，不是因为执着身体，执着我们的生命，这样子的态度去看医生，而是不执着的态度，因为法的缘故，因为道业要精进的缘故，要有力气修行的缘故，没有执着的去看医生，应该怎么医就怎么医，应该怎么吃药打针就怎么样，按照医生的那个吩咐来做，目的是什么？不是对生命的执着，也不是对身体的执着，而是为了道业的精进的一个什么资粮，这个态度就对了，如果不是的话就不对。现在那种店这边不晓得有没有有机食品，你们有现在有这种店了吗？生机还没有很普遍。你们有没有观察是哪些人来开这种店啊？所有养生的这种店，大部分是修行人在开啊？为什么？原来的动机是很好，因为大家要对让大家健康嘛，有健康的身体好修行，对。可是这中间我们就要很仔细的检查，哎，我们可以去饮用这个生机的什么蔬菜啊，米也有生有机米，有机蔬菜，有机水果，有机什么啊，所有都是有机的。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只是说我们去买的心态，我们要好好反省一下，哎，这有没有贪着在里面？有没有贪我们的命、生命？有没有贪我们的色身？这个四大的假和之身， 哎，有没有那个贪着在里面，还是纯粹是为了修行我才把身体这个这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像一天吃三餐也是啊，有的人会很注重营养，那注重营养，你也要反省自己，你是为了贪生怕死来注意营养，为了贪着这个色身注意营养，还是说真正你是为了修行，你吃东西没有执着，不是因为好吃不好吃，而是要吃得很健康，没有错，都是为了修行，为了将来想要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利益众生，为了这个目的，你把自己养得很健康，这个是很正确的一种态度，啊，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犯的，啊，就是谈到这个贪欲，我们现在太多的贪欲在诱惑，因此我们要成就定力就会比以前还要困难很多，再加上资讯的发达，那种电波的干扰，因为电器发达，所以那个空中的地下的啊，都充满了那个干扰的那个电磁波啦、声波啦、光波啦，它也是一种无形的干扰，因此我们越是现代化高科技的社会呢，我们要成就定力就越困难，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状况。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五欲之乐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我们的眼根面对色尘的时候，耳根面对声尘的时候，鼻子面对什么香尘的时候，口中吃东西面对什么味尘的时候，我们身体触尘的时候，都要当下了知，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你就不会贪着在那个色境上面，那个声光幻影，你就不会贪着在那个声色的那个诱惑里面，也不会被音声所诱惑。所以你平常这样训练，你听音声的话，看这个不同的内容对你有没有产生不同的心的波动，听到有人哎赞叹，是不是啊，哦？马上就心跳加速的，很欢喜嘛。然后听到什么不顺耳的声音啊，有人批评你啊，或者是对你有意见啦，甚至讲话很不客气啦，吵架的时候啦，哎，你再看看你的心，啊，是不是也是啊，也是心跳加快嘛，啊，气血上升嘛，往上冲，马上血压高。对，你好好的观察音声对你的影响，为什么不同的内容我们会引发不同的反应跟情绪呢？因为我们当下不了知音声是无常，音声是因缘所生，音声是无自性的，我们当下没有这样的觉察力，所以很容易被不同音声的内容产生不同的反应跟情绪，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对于诸法的事项，事项就是有为法，我们昨天讲的有生灭的、无常的、有所造作的，这个就是有为法。那我们五根面对五尘境界的时候，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嘛，面对五尘境界色身香味触的时候，要练习观照它是因缘所生，它是无常的，音声是无常的，为什么？因缘所生，因缘有哪听到音声有哪些因缘呢？嗯，眼是九缘生，耳是呢八缘生，哪八缘？我们要听到音声要具有什么因缘啊？要有耳根嘛，还要有音声嘛，还有呢？ 还要有耳识吗？对不对？耳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还有种子，还有作意啊。这个听不懂没关系，我们说明你耳朵要听到音声，它就要有那么多音缘，你才能够听到音声，少一个你就听不到了。这个说明什么？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生灭法，它产生一个音声，哎，你听到了，哎，可是它马上就消失了嘛。可见它是无常的，音声是无常的，它是生灭的。八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哎，音声就产生了，然后它就消失了，生灭生灭。我们做这样的观察的话，就知道音声它是无自性的，它既然是无自性，它自性是空的，它是无常的，它是生灭法。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什么不真实的音声产生这么多的执着，而有这么多的反应情绪呢？那是不是很颠倒？是不是？所以好，下次有人骂你的时候怎么办？啊，观音声无常，音声无自性，是生灭法啊，因缘所生，空，看大家可不可以空掉。就是我们举例子做这样的观照，所以人家讲什么内容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因缘生灭生灭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差别的。差别在于什么？你听的人你的心有分别，是不是这样子？同样一句话讲出来，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啊。那可见问题不在我发出来的音声嘛，而是在你们每一个人的什么分别心。你们每个人的分别心听了之后，哎，产生不同的感觉。讨厌的人讲什么话听了就很讨厌嘛，对不对？还有自己的爱人，他不管讲什么，哇，都很顺耳，怎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同样的话，对不对？跟你讲跟他讲就是不同的反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分别心在反应，不是音声本身，它在做分别，让你听的有不同的那个的结果，不是的。所以我们就很清楚，音声的本身是无常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观照，我们把听进来的东西的话呢，都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真实的不得了，我们才会啊听到赞叹，好欢喜，想嗯啊，马上轻飘飘。那听到不喜欢听的内容，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什么，情绪反应了，对，就是这样练习。那每天要吃东西啊，也是啊，舌根也是因缘所生，所以你吃到什么东西，怎么样？东西的本身没有分别，那为什么同样的一道菜，每个人吃下去的结果也不一样？有的人说嗯不错，有的人说太咸，有的人说太酸太甜太怎么样，怎么有这么多的差别呢？同样的食物每个人吃下去都不同，这个也说明了什么？味尘是什么？因缘所生无自性的。所以我们每次在每天要吃啊，吃很多东西啊，对，我们当下是不是也有做这样的观照？是不是也这样的练习？说它是因缘法，它是生灭无常的，它是无我的。这样我们又能够慢慢去掉对食物的贪着。好，看到的也是这样子练习，看到的没有对象的差别，都一样。为什么？眼是九缘身，九个因缘，还要光线，还要空间。加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因缘，一共九个因缘合了，你才眼是可以看到东西，所以它也是生灭法。那同样看到一个对象，每个人的反应也不一样。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就哇好喜欢他来，那是我的怨敌啊，我就最好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同样一个人，可是每个人的反应也会不一样，也是说明了好，我们的眼识它是生灭法，它是无常的。好，从现在开始怎么练习？怎么练习？去明白现在讲的诸法的事相，怎么去明白它的真实相是什么？一切的外境都是因缘所生，无自性， 是无常生灭的，然后怎么样，然后安住在没有分别的那个状态，我们叫做限量，没有分别，你就是看而已，没有分别，就是听，练习不生分别心，不去判别好坏，这样子练习。你就不会引发你的贪嗔痴烦恼，不容易现行。可是很清楚的知道你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人，很清楚。可是试图不要因为不同的对象什么引发不同的心境，你的心对在作用产生烦恼，练习不要让我们的心生烦恼，就是安住，安住在无分别的那个境界当中，只是如实的看，很清楚，不是说我就都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分别心，所以我都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不是这样子，是很清楚的看到了什么，当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没有分别它的好坏善恶，没有取舍，取就是我们喜欢的要取嘛，不喜欢的要舍要丢嘛，讨厌死了试图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分别，这样子来练习这个练习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诸法它的现象界，借着这样观察，我们可以体悟无常性空无我的道理。好，那接下来是讲诸法的实相，就是所谓的无为法，就能够进一步去体会它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法性，这个实相。所以怎么去体悟到这个诸法的本体它是没有生灭的呢？我们就从观察生灭无常的这个事项当中去契入，当你心不生分别的时候，你慢慢慢慢的心就能够安住了，安住了之后保持限量境之后，我们就可以从有为法进入无为法的境界当中，那个当下就没有生灭了。好，所以我们从有为法的练习是要契入无为，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开悟嘛，要见性嘛。可是什么是我们的菩提自性呢？就是没有生灭的那个本体，就是我们的菩提自性。可是我们如果随着生灭现象界去这样子随着它转，随着外境去转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体悟到我们的自心本性它是没有生灭的。好，所以我们做这样的练习实际上是要由这个有为法契入去体悟那个没有本来没有生灭的。所以它是怎么样契入呢？就是你当你的心不分别之后，哎，它就可以安住，安住在那个没有分别的限量当中。你继续的保持，哎，它就是一个没有生灭的状态，因为你已经没有随着外在的生灭现象去什么，去跟它随着它转了，你的心没有受到它影响，你的心安住得很好。什么叫安住就不动嘛？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不动？没有生灭就没有就不动。你的心一动了就有生灭，就是这样练习。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定？就是练习心不动摇嘛，专注不动摇，不随着外境来动摇我们的心。哦，所以我们看只是看，我们的心不动，所以就不会生贪嗔痴。我们听就是听，心不动，不会随着外在的境界而动摇，这样安住久了就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无为的境界，我们就契入了法性了，就有可能开悟。开悟是这样子开悟的，好，是借着有为生灭的色身相位处或者一切因缘所生法去的观察，观察到哎，它原来自性是空的，因为生灭生灭嘛， 所以他自性是空的，由这个观察而进入契入空性，你就可以安住在没有生灭的无为境界当中，就有可能可以体悟到我们那个本来没有生灭的菩提自性，你就开悟了，就是这样子契入的。好，那不管修什么法门都可以到达，只是我们要先明白这样的观念，什么是本体界，什么是现象界。有生灭的是现象界，我们活在有生灭的现象界，这个不是法身大事，不是明心见性，或者不是破一品无明的菩萨他们的生活。就说破了一品的无明，叫我们称为法身大事，就是他已经破了见思惑，破了尘沙惑，又破了一品无明，我们就称为法身大事。他们活的是什么生活？他们是用真心，真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他们是用他们的真心，没有生灭的心，在什么？在日常生活行住坐卧都是用真心，所以他的心是没有生灭的，他看到诸法也是没有生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见破见思惑，没有破尘沙惑，也没有破无明，所以我们的妄心是什么？生灭的。我们观心无常就看到了，我们的念头生灭生灭生灭很快，那表示我们用的是妄心，虚妄的心有生灭，真心没有生灭，真心是真如无为的境界，没有生灭。所以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在过生活，所以他们是不生不灭，所以他们不会变心的，不是要活的，对，执着的不得了，对。那个我爱你，你爱我，就是互相控制对方嘛，就是说明了，说清楚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对，那互相，他们都是用虚妄心，哈、哦，虚妄心就是有生灭的，有生灭的，它就是虚妄的，它就是生灭法。我们只要是用生灭的心在做事情，在想事情，在说话，在做事情，在给人家 promise 承诺，那个怎么能算数？因为他用的是生灭，生灭的妄想心在用事情，我们没有开悟之前用的都是虚妄的心，所以今天会这个心情，明天用那个心情不一样，今天喜欢可能明天就不喜欢了，自己都变来变去，你能给对方怎么承诺说我爱你的心永远不会改变？自欺又欺人嘛，怎么可能？因为你用的是妄心，他也是用虚妄心听啊，他也听得很欢喜，哇，真好，有人爱我真好，被爱的感觉真好。对啊，他不明白，两个虚妄心讲的话怎么能够相信？对，所以除非我们已经开悟了，已经见到我们的本性，我们那个没有生灭的真如。那我们平常也是用这个真心在过生活，他讲的话你可以相信了。为什么？真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他讲的是真心话，这个才是真心话。平常他用他的妄心说，我说的是真心话，你就不要上当了嘛。他不是真心所说出来的话，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佛他说的话是真实语？真实语，为什么佛说的是真实语？因为他是用真心说的，所以他的话绝对是不会虚妄的，不会欺骗我们的，绝对是可以实现的。可是我们没有开悟之前用的都是妄心，我们观察自己的念头就知道了嘛，生灭生灭生灭，它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就是不能够相信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说，除非你证到阿罗汉，什么这个你说的话才算数，或者是阿罗汉说的话才能够什么相信，这句话是真实不虚的，因为他阿罗汉已经断了我执，他是在涅槃境界嘛，所以他是不生不灭，他用的是真心，所以他说的话才是可以真正的相信。我们虚妄的心每天自己都在改变了，每一刹那都在改变，因为他是无常的，自己的心都变来变去，三心二意嘛，怎么可能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是真心才是一心一意，我们是三心二意，三心二意就表示它变化无常，所以现在我们 就是首先第一个要相信的内容，就是现象界跟本体界它的差别，那跟我们修行又有什么关系，然后怎么样体悟有为法进入到这个无为，有生灭的进入到没有生灭的，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好，所以除非我们开悟，要不然开悟是见到什么，就是见到那个没有生灭的我们的那个法性，我们的菩提自性吗？那个叫做开悟，你看到了，你至少已经知道哦，那个哦，原来我们的真心是没有生灭，我们的菩提自性它是不会随便改变的，它是真常的，不是无常的。你有这样的体会之后，那悟后起修，你才慢慢把你的习气慢慢的去怎么去把它修清净来，连种子也清净啊。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所以什么是生灭法，什么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要先弄清楚。不生灭的是本体，只要是因缘所生的现象界，它都是有生灭，它一定是无常的，不可信任的。所以我们相信眼睛看到的那个色尘，然后产生贪嗔痴，这个是很虚妄的。我们听到的音声它也是虚妄，为什么？因缘所生，音声是无常的。同样的，我们闻到的、尝到的、身体感觉热、感觉冷，都是无常的。所以刚刚坐在那边打坐舒服不舒服，它也是无常的，你就不会觉得坐在那边那么辛苦了。如果说坐到什么腰酸背痛还是怎么样啊，你们都坐得太紧了。好，有几个反正我推不动的都是太紧了，身体要再放松，放松到我一轻轻的一碰你就可以动了，那个就是身体放松。所以刚才坐了那一个小时的静坐，所有的感受也是什么生灭法啊。所以痛就痛，它一定会过去，它不会痛，从现在开始痛一辈子，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无常法，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个痛啊、酸啊、麻胀啊、不舒服，没有什么可怕。为什么？生灭法嘛，无常的，它一定会过去。你稍微移动一下那个直指，哎，它就消失了嘛。哦，或者是打坐完起来，它就消失了，所以没有那么可怕。我们明白这个它是无常的之后，我们比较能够安忍那个什么静坐的苦，那我们的功力定力就可以增长得非常快速啊。我们一般打坐就是进步得很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在意那个感受舒不舒服的感受，因此我们很难进步，因为我们都会被那个感受什么牵引，来影响我们的心。哦，舒服就哇全身舒畅，心就哇好像产生乐受，而不舒服的时候就产生苦受，因此我们很难。然后我们又希望做到舒服，可是他偏偏又四大不调，气脉不通畅，他也不可能舒服，所以就在那边撑，做得很辛苦。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打坐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怎么可能会进步呢？你没有办法做得很欢喜吗？也不会很喜欢做，所以他要进步就很困难。可是我们明白他是无常的之后，我们就能够忍受，忍一忍就过去了嘛。身体所有的不舒服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没有调好嘛，可能五脏六腑不健康，可能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可能气脉不通畅，就是这些毛病啊。可是你不做的话，它也不可能调好。好，所以我们明白它是无常之后，我们就能够忍受，哎，就功夫就进步得很快速啊。我们前面做不好，都是因为不能够忍受，然后希望舒服，然后排斥那个不舒服啊。因此，一点点的那种苦受，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不能够忍受啊，不能够忍受就不喜欢做了嘛。回去就不喜欢练习了嘛。在这边是因为有师父盯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姿势太难看这样子，可是回去谁看得到，可能就做的已经变形了，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只有靠自己，对，靠自己的那个努力，经常不断的练习。那他如果怕苦的话，他就一定很少练习，因为做起来不舒服嘛，不舒服就不做了，那不做就不会进步了，定力就很难增长。好，那我们越能够忍受的话，哎，他就慢慢能够越做越久，然后越来越，越身心也越来越 我们所谓的清安啊，后面会讲到清安，慢慢那个清安就升起啊，那个之后我们就会很喜欢做。可是这个之前的这个痛苦期，我们一定要给它撑过来。好，那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来早一点来度过这个过程呢？痛苦的过程，调身调心的过程呢？哎，就是要明白这个现象界它是生灭法这个道理，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明白它自性是空的，它是无我的。好，那第二个呢，是对三宝真实清净的功德生出爱药之心。这我们昨天讲过了，三宝有哪些清净的功德，等一下后面也还有。那第三个是对于一切世间与出世间的战法，相信只要肯努力精进，一定能够有所成就，因此升起希求的心，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到达，达到这个一切的成就，一切的战法功德，还甚至神通智慧，都希望自己能够到达。那他能够对治，由于具备以上三种信心呢，就可以对治不幸，而使心爱乐休息一切世间的有漏善法，还有正的一切出世间的无漏善法。忍就是圣解，是性的因；爱乐还有希求心呢，是心的果。如果要确实描述性的志向是什么，就是前面提到的心境为性啊，就是说性的体性是什么，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恢复清净，这是性的体性。好，我们看140页。由于性的志性呢澄澈清明，能够清净我们污秽的心还有心所，所以我们说它的体性是清净为性，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被染污的心，被什么染污呢？被无明、被烦恼、被业力所知障、烦恼障所染污，这个心还有心所，心所就是跟心一起作用的，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属于心所，能够让它清净。所以信心就是让我们的心恢复清净。为什么不也说心所清净呢？那因为心是主，说到心其实就已经包含心所，所以我们只要说心净为心就可以了，也不用再说心所清净。这种情况就好像水清珠，水清珠是比喻性的体性能够让我们的心恢复到本来清净的状态，就好像那个水清珠，我们把它放在丢到那个浊水很浑浊的水里面，它是能够澄清，让这个水慢慢慢慢变得很干净，就是用这个性来比喻这个水清珠能够澄清浊水。那浊水就是比喻我们的心受到染污的那个状态，它能够慢慢慢慢让它澄净清澈。那另外还有一个说明心境为性的理由，就是相对不幸的智慧会他说的啊，不幸心所和其他的烦恼不同，其他烦恼都各有各的志向，不会染污其他的心所，只有不幸这个心所不但志向混浊，还会混浊其他的心跟心所，就像脏的东西不管放在哪里都会把其他的东西弄脏一样。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只要我们的心一开始怀疑不相信的话，我们的整个心就受到染污了，我们就开始影响到其他的心，其他的心所也跟着染污，不是只有一件事情会被染污而已啊，或者一个心所不信这个心所会被染污而已，不是，他会把所有其他的心所都染污了啊。所以他这边做了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脏的东西，你不管把它放在哪里都把那个地方弄脏，就是说我们只要怀疑不信的话，我们整个心就受到染污，那其他的心所呢也会跟着染污，就是一片混浊。好，本来清净的水就变成一片混浊，所以它的伤害性、危害性最大的就是这个不幸，所以它很重要。好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在说明性的志向的时候，就相对不幸的志向来说，而以心境为性的志向。好，那下面呢还是解释这个性是什么，诚信不疑的意思。再重复这三个内容。 们看142页，什么叫信？就是诚信不疑，你真诚的相信，没有丝毫的怀疑，叫做信。那分成三类，第一个是信实有，就是我们说过了哈，已经说了两堂课了哈。对于佛所说的教理，不管是间接的阐述一切法因缘所生的世俗谛哈，世俗谛，我们稍微把这个名相要稍微记一下，世俗谛就是所谓的生灭法、无常现象的这个现象界，都是属于世俗谛。或者是佛为我们开示的一切法空无自性的圣义谛，就是我们刚才讲没有生灭的无为法，这个就属于圣义谛，我们要稍微记一下，这个属于实理的部分。那不管是世俗谛佛为我们开示的内容，还是圣义谛为我们开示的内容，其中的正因正果关系都能够到达深信不疑的地步，因此不再被其他错误的事理或邪因邪果所转变，由于这是经过殊胜的理解之后才产生的信心，因此这个圣解就是信的因。我们相信世俗地还有圣义地所有的内容产生信解，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能动摇了，这个就具备了第一个信的因。他这边说的邪因邪果，就是其他不是佛法的正知见以外的那些歪理，歪理有千条嘛，不管他怎么说我们都不会改变，一切因缘所生法是什么无常的性空的，我们坚决的相信，不再是升起那个以为真实存在实有的这样的一个邪知邪见，不再会升起这样的邪见，那我们就是有信心了。好，那对三宝的功德呢，前面有提到三宝的功德有法身、般若还有解脱这三个功德，这三个功德对于我们成佛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后面有一个表格他就做了一个说明，所以我们这边要详细的看，它很重要很重要。那第二类是信有德，就是相信三宝具有的法身、般若、解脱等真实清净功德，因此对于三宝生性好乐，认定它就是我们真实究竟的皈依处，由于不再被数论派所说的三德或者圣论派所说的十四德所迷惑混乱。数论派、圣论派就是当时外道的其他，他们也有一些说法。好，那我们现在不研究它的三德、十四德是什么内容啊，就是不会被他们混乱，因为他们也讲三德，那我们也讲三宝有真实的什么三种功德嘛，那就会可能会混乱。所以我们要先弄清楚所谓三宝的真实的功德啊，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下面这个表，关于法身、般若、解脱三德是如何成就的列表说明啊。三观就是空假中三观，这个就讲到我们一般修观有三种观法，第一个是修空观，第二个修假观，第三个修中观啊。这个我们在前两堂也都在讲，我们说诸法实相是空而不空，这个空呢就是你修空观就可以证到空性，证到一切法自性是空的，这个就是修空观，看你修的是人空观还是法空观。人空观就是你用像南传小乘的，他们是用析空的方法分析空，分析空也可以达到自性空，气入空性。分析空我们可以举例子，我们过去也举过例子，譬如说这是一本《白法名门论》是吗，这本书是真实存在的吗，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有吗是真实存在的吗，不是，为什么不是，来我们用分析的方法，因缘所生法，怎么证明它是因缘所生法，证明给我看，说到我相信它是空的为止。
有纸张木头，
有纸张木头，先砍树，然后开始制造木浆啊，然后变成纸张，一本一本装订起来，所以有白法，还要写稿子、校对、印刷、编排，所以才有这本书，所以证明它是空的，是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这样你们可以相信这本书是空的了吗？ 空的还念什么？不要念了啊，是不是空的？这样可以是、相信它空的吗？还从砍树开始想，很长。
种树。
从种树开始想，从播种开始吧。有更快的方法。什么方法？这个封面是《白法名门论》吗？第一页是《白法名门论》吗？是不是？这一本这一页是书吗？这个封面可以说它是书吗？不可以，好，撕掉。这一页可以说它是书吗？撕掉。这一页是书吗？也不是，一张一张撕，每一张都是一张纸，不是书。那你撕完了，撕到最后一张，白法名门论不存在，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就可以当下证明它不是真实存在。有一本书啊，书的自性了不可得，书的自性是空的。为什么？因缘所生无自性，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自性是空的。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这个房子是真实的吗？大家都坐在里面，它不真，我们怎么做？这个房子是真实的吗？不是。那为什么你们拼命买房子？房子的自性了不可得，你们买什么房子啊？借来用，还是很好用。我们开始拆房子，这一面墙是不是房子？它叫做墙来的。砰，那面墙倒了，不是房子，它是墙来的。那一面墙是个房子，不是。砰，这一面是不是？不是。那面是不是？不是。好了，这个叫做屋顶，不叫房子，对不对？这叫天花板嘛。拆了，地板嘛，不叫房子，对不对？叫地板，不是房子。拆了，好，房子在哪里？房子在哪里？告诉我。没有了，对不对？桌子也一样可以拆嘛，对不对？这一面桌，这个桌面拆了，这一面叫做木板，那一片是木板嘛，拆了，这一片也是木板啊，那片也是木板啊，拆了，桌子在哪里？没有。这是虚空观，所谓小乘，他们悟得空性，大部分都是用分析的方法，所以他们可以一直分析分析到什么微尘，有没有零，到最后是零虚尘，已经接近虚空了，叫做零虚尘，灰尘的尘，就说你可以把物质一直可以分析。我们现在物理也可以证明嘛，是不是？任何一个东西它是怎么组成的？分子嘛，对不对？里面有什么碳啊什么啊，全部都是化合物。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子，它组合的这个分子，再把它分析更小，是什么？原子吗？原子有原子核，有什么？原子核里面有中子，有质子，环绕在外面的是电子，所以每一个原子都有原子核，原子核里面是带着啊正电，原子核带的是正电，旁边的电子是负电，原子核里面带的那个数量跟外面环绕的那个电子的数量是一样的，质子跟中子，原子核中间的那个数量所带的那个数量跟它环绕在它外面的电子的数量是一样，一个是中间是正的，外面的电子是负的，所以正负怎么样？互相阴阳互相吸引，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在活动的电子，是一直跑的，一直绕的，一直绕着这个原子核绕的， 的这样的一个正负电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每一个东西我们分析到最后都是原子组合的，原子还可以再分析，现在已经可以分析出来，到最后是那个quarter 有上夸克下夸克，我们翻成夸克，就是以前只能分析到原子，现在还可以再继续分析，可是在佛法里面你还是可以再继续分析，好，所谓的它有方分，继续再分析到最后我们叫做零虚尘，就是不能够再分析了，再分析下去它就是等于虚空了，所以它已经接近虚空了的临近虚空了，非常临就是邻居的邻，临虚，虚就是虚空的虚，已经接近虚空了，再下去就是虚空，就不是色法，因为色法是有执爱的，叫做色法，可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色法一直分析到最后已经接近虚空，不能再下去，再下去就是虚空，就不是色法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它可以分成最小最小最小最小的一个单位。那现在科学家也发明也研究出来，可以实验出来整个宇宙的现象就是一种什么波动，所以现代的物理已经可以证明出来，物质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最后分析到最后是一种波动，没有真实物质的存在，这个很接近我们佛法所谓的分析空的道理，分析到最后没有了，没有物质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一直分析到最小的单位，发现它只是一种波动，所以一切因缘所生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物质我们可以去分析它，那心念的话我们可以观心无常就发现了，我们每个念头生灭这么样的快速，它一定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那个虚妄心的生灭一定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色法不是真实存在的，心法不是真实存在的，好，所以小乘的或者是讲南传的佛法，他们就是观察自己的身心的变化，色身的变化，他们的四念处就是这样子，接着身体的变化，动作的无常，色法，观察色法，或者是心法，或者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分别去一个一个去把它分析。这个我们也曾经讲过，它是因缘所生，啊，去观察它的无常性，它的无自性，因为无常就是无自性嘛，所以它是无我的，这个就可以什么证入空性，这是一种虚空观。分析而得的结果。那大乘呢，它有很多种空观，那一般来说最普遍运用的就是当体即空，我们观察一个物象的当下就知道它是空的，不用分析方法，我们不用分析到最后连电子什么质子什么都没有了，不用分析的方法，当下我就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叫做当体即空，因为我已经观念里面已经知道一切因缘所生法它是什么无常生灭的，没有它的自性可得，我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了，因此我在观察任何一件事物的时候，我都当下就知道它是无自性的，当下就知道它是空的，所以有了这个空观的人呢，他的这个修行人呢，他虽然看到好像有很多物体的存在，这边有房子，坐了那么多的师兄在这里，有桌子椅子麦克风，我们又在看书本，可是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都是因缘法，这个就是当体即空的一个观法，然后他真正已经证到这个空观的话，他看到一切物象他都不会产生任何的执着，为什么他看到当下就知道他自性是空的，他会不会起贪爱，会不会不喜欢这个颜色，我不喜欢白色，我喜欢黑色，今年流行黑色是吗 他没有观念，没有这个观念，没有喜不喜欢，因为白色黑色对他来讲都是了不可得的，颜色了不可得，形象了不可得，色相了不可得，物相了不可得，这就是当体即空。所以他每天好像很忙碌，可是对他来讲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就是那种感觉，就每天好像很多事情在忙，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落影像，你的心都没有落在你的心里面成为影像，因为你没有执着，而且你知道每一件人事物自信都是空的，所以即使你今天面对很多的人讲了很多的话，可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做的那个感觉，晚上一回来虽然整天很忙，可是你好像没有事，心里面没有事，没有留的很多啊，那个什么贪嗔痴慢啦、啊，什么喜怒哀乐啊，留了一堆的情绪，晚上做噩梦这样，没有那么多的那种情绪的干扰、思想的干扰，然后那种喜怒哀乐、喜不喜欢啦、啊，然后啊那个分别执着妄想啊一堆这样子，所以会很累嘛，晚上好累哦。为什么很累？因为你都把它当作真的，你太认真了，所以你晚上会很累，懂吗？太认真了，我们都把一切你今天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你今天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真实的不得了，所以你回来以后已经好几个钟头，哎，你为什么还一直放在心上，还觉得哎呦，如果那个不好的话，对，你可能明天想起来还会生气的，其他三天三夜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把那个人也当作是真实，他讲的话也是真实的，还有一个真实的我，然后认真的不得了，一切法都不空，没有一个当体即空的，一个都空不掉，人也空不掉，法也空不掉，话也空不掉，每个念头也空不掉，全部都是真实存在。为什么？就是没有这个空性的智慧，平常没有做这样的观照，所以不明白他每一个都是假合的嘛。那个因缘假合的四大假合的那个虚妄的那个身体，然后他发出什么无常的音声，然后说了一些无常的话语，说给谁听？说给那个无常生灭的假合四大假合的人听吗？就是你吗？说的人也是空无自性，听的人也是空无自性，说的音声也是空无自性，那怎么有什么好执着的呢？好，所以我们明白一切法因缘所生之后，哎，我们当下就把它空掉。我们平常做这样的观照、这样的练习，哎，我们功夫成熟之后，即使你每天都很忙碌，可是你不会觉得很累。好，所以每天晚上看自己累的程度，就知道今天执着的程度。越累大概就是越执着吧。啊。就检查出来了，然后晚上是不是啊心平气和的，然后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然后这样睡得很安稳。如果不是的话，心里面有累积了今天一天的愤怒的情绪、悲伤的种种的感受，留了一堆，然后这样子啊，又知道今天不空嘛，今天人也不空，法也不空，音声也不空，没有一个空的，所以才会留了一肚子的什么委屈啊。啊，一肚子的伤心啊，对不对？哦，就是这样练习，就是当体即空。所以我们修行第一个要练习的就是空观，修我空观、法空观。不管你用什么法门，我们就是要修空观。那空观它能够开发什么智慧呢？哎，第几页？我已经翻掉了。他就可以开始练习，等一下吃东西的时候就练习，看那个东西空不空，看可不可以当体即空，管它是什么东西，吃起来都一样，就是这样练习。好，那我们现在再看空观它有什么重要性，对我们修行有什么重要哦？空观它可以破什么？破见惑。我们的知见有什么困惑？有什么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它是无常、无我、无自性的嘛。哦，所以我们见了空性以后，我们就破了这个错误的知见，以为真实存在这个错误的知见，我们就纠正过来了。所以它可以破见惑，啊，见思而惑。那它证到什么智慧呢？就所谓一切智。 这一切就是阿罗汉证道的。只要是证到空观，我们修空观，好，空观怎么修？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看你是用分析的方法来破除以为一切法真实存在的执着，也可以你用当体即空，当下把它空掉的方法也可以，这都是修空观。那修空观的话，你就可以见空性，见空性你就可以明白无我的道理，无我无法的道理。那小乘来讲，他明白我是空的嘛，那他就可以断我执，因此他就可以破见智二惑而证得一切智。所以我们现在要记起来，所谓的一切智就是说他破了见智二惑，他已经证到人无我。那他怎么证到的？修空观证到的。修空观破见智二惑怎么样证得一切智？这个功德叫做什么德？叫做般若德。好，我们说三宝有这三种功德，第一种般若德，它是怎么证得呢？修空观证道的，证道的智慧叫什么？叫一切智。所证的功德叫什么？叫般若德。好，我们要记起来，这个破的是什么惑？见思二惑。哦，好，所以我们看到下次看到这个般若，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嘛？什么智慧？见到空性的智慧。好，所以我们修空观就可以证到空性的智慧，这个功德叫做般若德，那个智慧叫做一切智。好，我看我们今天就讲空观，那我们继续，等一下现在就开始练习，那你明天也可以继续练习。那我们明天介绍假观怎么修。